各位北專家的弟兄姊妹，無論你是大人、年青人、少年人或者小朋友，在這裡都向你問安，願主耶穌的愛充滿你們，也特別向在今天是母親的，也都去祝你們母親節快樂。今天我們會講一個主題，叫做新造的人，感恩之家。可能小朋友一看到这个画面就想，咦，牧师你不是要讲故事吗？是的，我们有个传统的，就是在家庭主日牧师是要讲故事的。所以这个故事都会跟我们今天哥罗西书三章里面的经文都是有些关系的。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穿越暴风云的飞机。麦先生和麦太太呢，你看到他是兔仔样，他是兔仔来的。他们呢和他们两个孩子阿迪和贝贝住在一间可爱的小房子里面。麦先生经常都将房屋整理得很整齐干净的。他都和孩子说，屋企里面每样东西都应该要物归原处摆好的。不过很多时候小朋友就会有碰撞，有拗叫。在这里当中，麦先生常常教他们什么是原谅。这个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当麦先生好像刚才那张照片一样在喝着咖啡的时候，看着他最喜欢的书，享受快乐的星期六的下午，他很喜欢这个自在的感觉。见到孩子在外面踢球，他就很安乐了。两个孩子在踢球，阿迪和贝贝全球彼此在这里追逐个足球。突然之间，阿迪和贝贝就冲入屋里面，哔哩啪啦哔哩啪啦，好吵啊，大敲大叫，还在说好痛啊。贝贝就大嗌了，爸爸去打我啊，我没啊。阿迪都大嗌，我只是不小心将杯水倒落他的身上，我想帮他抹干净，不过你好用力啊。没啊，我没啊。阿迪和贝贝好像一阵旋风一样，在间屋切出这样转，将屋企里面整齐的东西都整到乱晒。在这个时候，爸爸就说，好了，你们坐下先，你将自己整理一下。阿迪气冲冲地说，不要啊。然后这个兔爸爸麦先生就说了，好了。他用一种严肃的语气，不过又不是很恶的语气，请他们要坐下。他都让自己冷静一下，因为他开始要执拾屋企里面一些东西。一路执的时候，麦先生就开始讲了，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什么是原谅啊？彼此原谅的感觉是怎样啊？阿迪的耳朵突然间竖起来问，蛤，要我原谅他？不得吧。我刚才不是叫你要原谅贝贝，是不是？我只是问你们彼此原谅的感觉是怎样的。于是阿迪就说了，不是好像一个呢夹住芥辣，加了洋葱，还有不知道加了什么，很多菜，我不喜欢吃那些三文治那样。贝贝就说了，不是啊，我觉得呢，即是这些什么彼此原谅那些，就好像跌了泥里面的鞋那样，很污糟邋遢，很不舒服啊。麦先生就挨住个凳背，就跟他们讲起一个故事。记不记得我们去年去机场的那一天啊？当时呢，屋外面一直行雷和落雨，很大雨啊。好像暴风雨成日都不会停下这样。滴滴贝贝，原谅就好像坐飞机一样，飞机起飞穿过乌云，然后飞到好像棉花球一样又大又白的云的上面，成日都是充满蓝天和阳光的好天气。你想想，如果你愿意原谅对方的时候，就好像飞机一样穿过这个吵吵闹闹的暴风云，心情都会平静开朗很多的。 原谅又好似啲咩呢？原谅又好似两只啱啱破蛹而出嘅蝴蝶啊，停喺同一朵花上边。你知唔知佢哋从阴暗嘅蛹里边变出美丽闪亮嘅色彩，系几咁神奇啊？原谅就好似咁样样啦。你愿意原谅嗰个伤害你嘅人嘅时候，你对佢嘅睇法都会变得唔一样。你可以睇得见对方亮丽嘅色彩。原谅亦都好似当熊妈妈去安慰一个啱啱得罪佢嘅孩子，然之后递上几块嘅曲奇饼俾佢食一样，嗰种感觉系窝心又温暖噶。阿迪同贝贝都系唔系好相信，佢睇住对方仲系觉得，佢一啲都唔似嗰个咧又靓又美丽嘅蝴蝶。爸爸嘅呢个时候继续讲，原谅就好似猫同狗喺度追逐吵闹咗一番嘅时候，仍然愿意分享壁炉旁边嗰块温暖嘅土地。你原谅对方嘅时候咧，就会展现一个仁慈嘅心肠。就算对方唔系咁值得你原谅，如果你哋彼此愿意咁样做，就会过得温暖快乐一啲。原谅又好似啲咩呢？就好似咧一条鱼喺翻学嘅途中唔见咗午餐嘅钱，琴日啱啱同佢闹交嘅另一条鱼呢个时候游过嚟，当佢未开口嘅时候，呢条游过嚟嘅鱼将几蚊塞俾佢，你攞去买午餐啦。呢一条鱼好感激咁样收低，亦都好另一条鱼好高兴嘅可以帮助嗰个朋友。原谅就系一个慷慨嘅付出，就算咁样做会令到原谅同被原谅嘅双方都会感觉到感动嘅。原谅就好似咁样样，你啱啱同朋友大吵一架，觉得成个世界都好灰暗，到处咧都被乌云笼罩。这个时候你应该行到去出边满地野花的草原，你发现太阳在微笑，而你的朋友都笑得很开心，希望你过去跟他一起玩。你们在草地上面仰望着天空上面的事情，看着那架飞机，想起上一次搭飞机穿过暴风云的时候的过程。你们彼此原谅的心情就会惊讶地发现心里面其实渐渐越来越开朗。麦先生继续讲，不过呢个时候阿贝同埋迪迪根本就冇再听爸爸讲嘢啦。佢哋已经望住对方眼眨眨咁样样，笑容满面。佢哋知道啊，我哋要好好相处啦。嚟啦，蝴蝶！迪迪就同贝贝讲：我哋出去玩啦。迪迪拉住贝贝嘅手，佢哋冇讲乜嘢嘢。不过爸爸兔仔爸爸知道呢两个孩子明白乜嘢。是互相原谅了。各位在家里面的德宣家的弟兄姊妹，大人小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刚才那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啊，好像一家人里面总会有一些摩擦，总会有一些拗叫，也都会有伤害到对方的时候。怎样可以做到这个原谅呢？如果你家里面有圣经，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当中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一瞬间就会再讲饶恕或者原谅这个话题。但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焕然一新这一点。不知道你望一望自己的外衣，你想起些什么呢？原来在古代罗马的时代，一个外衣就是展示一个人的身份。哦，好像你件校服那样，让人知道你是哪间学校。好像你一个上班的制服那样，让人知道你是哪一个公司的人。外袍在当时古代罗马是展现一种的身份。当时的外地人是不可以随便乱着罗马人所着的外袍的。因为这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的公民和自由的身份。在罗马社会里面，那种自由就是表示他们不是来自奴隶之家，是有截然不同的身份，不受限制的。 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这里哥罗西书，保罗就用了这个比喻，让当时他要教那些教会的人，那些家人去明白。因为当时衣服一讲，大家就很明显知道，而衣服的外衣让人一眼就看到，哎，你的身份是什么。譬如可能家中有男士的很喜欢看足球，当你知道你喜爱的足球员转了球会，下次你见到他出场的时候，他肯定不是穿着你最喜欢他那件的波衫，不是那件的红色波衫，可能他已经换了另一件蓝色的波衫，你就知道他已经转了队了。那个外衣让你见到他的身份是改变了一目了然。在圣经这里说，保罗说，你们已经是信了耶稣的人了，你们转了会了，你们不再是罪恶一族了，既然不是罪恶的奴隶，你不会再身不由己，所以你不要再穿着那些代表罪恶的外袍，要快点除低它，掉低它。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前面那几节所讲的东西，除低那个外衣，以前那个罪的奴隶的身份消失了，拿走这个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然后你要穿上一个新人。我们信徒呢，信耶稣人作为上帝新的子民，那个身份不同了。好像刚才说，那个球员转了会，就不是那个之前那个会的人了，他不会再穿旧的球衣，他会穿一件新的球衣，代表他身份的转变。这个新的人呢，是慢慢会有不同，他以前旧的生活方式和他想东西的方法都要变。既然旧的外衣是代表坏的行为，那穿上新的外衣，就是要透过这个好的行为表明，哎，我已经是跟了耶稣有自由的身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背景。来到我们今天看的第十二节，一开始就用所以，表示信耶稣的人真是被神所拣选，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因为有这个这么特别的身份，你就有不同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就说，开学的时候说选班长，每一个同学都很紧张，哎，老师会不会拣我呢？你知道以前几十年前就是老师拣班长的，现在就是选的了。那次老师都拣了一个人，不过不是我，我们全班都很哗然，啊，为什么他拣了他的？原来老师当时拣了一个全班数一数二不乖的同学。情况就好像老师拣了哆啦 A 梦里面的伴虎做班长一样，所有同学都很震惊，会不会日日都被他虾的？以后明明这个同学以前经常都迟交功课上堂聊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老师选了他，拣了他之后，叫他出来跟他讲了一些事，他回了位就变了另一个人。自从他做了班长之后，那一年他完全不同了，很有责任感，还照顾同学，他的行为完全跟他旧时的时候那种伴虎的行为完全不同，直接是表现出一个班长的风范。被拣选，身份的改变，展现出行为上边的变化。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被神拣选的，既然是这个身份，圣经就说了，你就要存怜悯的心肠，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这里更加准确翻译就是要穿上，原来那个穿字在原本的文字是穿上，就是着上。你掉低了那件旧的衣服，你现在要穿上一件新的外衣，代表你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怎样的？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换上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和想事的方法。为什么不是换上强壮、有型、聪明、富有才华呢？而是这些怜悯、恩慈、啊、这些东西呢？原来神给我们新的身份是有一个特点的，这个新造的人呢，是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会显出这一种的特质，表现到出来的。你看回这五样东西，怜悯是什么？就是看见人家的需要。恩慈就是对人行出来的善行。谦卑是不会自我中心，而是多看重别人。温柔是不对人无礼，不对人粗鄙。忍耐是不轻易对人发脾气。全部都是对人的，待人的， 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关系。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出现在这个新的人身上，啊，那件袍很松，会不会穿着一下跌下来呢？不怕，还有爱。这个爱呢，好像一条皮带一样，将他这件袍紧紧地箍在这个人的身上，让他这个身份不会随便跌下来。爱心是这个新的人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其实这个都不难明白，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爱嘛，所以我们能够去爱别人咯。正如刚才的诗歌一样，这样唱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敞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又是对人了，人际关系的祝福。耶稣的爱点燃了我，我心里面有一种的好爱的火，我们可以一起向世界的人活出这种的爱。所以我们在新的人的身份上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就要焕然一新，以致我们去展现这个新造人的特质。这个身份所展现的特点，其实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呢外显在我们做事或者想事的方法。以前的事不做了，以前的想事方式不要了，现在换一套新的，那是会怎样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其实容易做的，不过当压力啊、困难啊彼此碰撞冲突来，好像刚才的故事当中，迪迪和贝贝明明很开心在踢球，一下的碰撞倒泻少少水，大家就开始吵起上来。在一吵的时候，那个考验就来了。于是圣经就列出一种假设的情形，作为新造的人容易遇上的考验，是你过去是穿了一个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新的衣服，一个新的表现，还有爱添。不过遇到考验，你拎不拎到出来呢？你做不做到这些的行为呢？所以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就是 forgive， 互相饶恕，怎样可以做得到啊？在第十三节那里说，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嫌隙呢，就是呢，意思就是呢，大家呢有不满，小朋友很明白的，刚才个故事一样，碰到少少就会怎样？即刻投诉啦，是啊，原本的文字这里就是投诉的意思。如果有人对别人有投诉，那种呢大家不满不和，甚至呢严重一点有一些仇怨，这些都是可以是称做嫌隙。人和人相处自然有摩擦有纷争，这些其实从我们小时候到我们今天出来做事，你仍然会遇得见的。你得罪人，当然你很希望人家原谅你，就好像我们大人小朋友刚才背的主祷文的其中一句，免我们的债，不要跟我计啦。不过换转了角色就不同了，是不是容易做到跟着那句呢？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讲就易，做就难啊。你想想自己由小到大跟同学相处，跟兄弟姐妹相处，有没有这样的剧情发展啊？先是少少轻微的碰撞，继而呢有口角，跟着你会怎样？可能动手，不过大个就不会了。不过你把口你的心是怎样想啊？当大家有不满有误会有争吵，很难受啊，甚至有时候呢会口出恶言，怎都要呢听到不舒服的东西要刺回对方一下，令他都不好受，反将呢些污水泼在他身上。我们其实是不是又拿回件旧衣服来穿啊？愤怒、恼怒、恶毒、毁谤、粗言秽语，这样去对对方呢？所以压力一来有嫌隙了，圣经说作出投诉的人其实你要怎样做啊？不要拿回这些东西，不要拿回愤怒、恶毒用口去伤害别人的方式，反而圣经是说你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就好像刚才的故事一样，兔爸爸麦先生就不断教迪迪和贝贝，怎样是为之原谅呢？很难的，所以麦先生带他们去想象那个彼此饶恕的感受，用回个心去感应一下。有时候未必立刻在道理上要拗赢对方，反而在个情感上我们能不能够彼此宽容互相饶恕呢？不过如果一个受了伤害的人不记恨在心， 要既往不咎去宽容其他人，好不容易啊！恐怕十个人里面只有几个可以做得到。所以圣经很细心地写下了一个重点，这个就是说总要彼此和互相。你看到吗？这里红色的字 highlight 了，就是那个彼此和互相，即是说严曲是要大家一起努力。好像刚才麦先生的故事，滴滴背背，你们两个一起坐在身边听，彼此去面对这件事，一同有个意愿坐低去解决。那两只兔宝宝去吵架，爸爸要这两只兔 BB 去互相原谅对方，他们互不相让，所以爸爸要他们想象那个原谅的感觉咯。你记不记得刚才的故事里面说什么？爸爸说原谅就好像穿越个乌云，或者呢原谅好像呢本身猫狗在互相追逐，一日之后在晚上他们彼此依偎在火炉旁边那种的温暖。原谅又好像呢真的呢互相去增进之后，见到对方有需要仍然伸出援手，大家有个感动可以仍然继续维系这个关系。原谅就是这样。即使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属神的大家庭里面，教会都会有人同人嫌隙和摩擦，有投诉的。所以作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要忍耐，饶恕，去解决问题。Forgive, 互相饶恕。让这份的爱的感觉重现在这个家里面。不过有时候家人两夫妇母子父女兄弟姊妹三代同堂，因为关系很密切，更加容易发生嫌隙，尤其在疫情当中。平时大家只是同一屋檐下几个钟，睡觉你都不会望到对方的，擘大眼的时候都是见到那几个钟，早餐或者晚餐。现在不是，一日三餐都见到他，结果大家相处会有一起的摩擦和碰撞的，会有嫌隙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去对付这个问题呢？第三点， Lead， 让主去引领我。有学者观察入微，他说有嫌隙的时候，如果双方一起用耐性去面对，真的愿意去坐下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只是单是要求那个被伤害或者被欺负的人去宽宏大量的饶恕对方。我们要努力去做，但不可以只是要求另一个人无论怎样你都只是原谅了他先。如果是双方的事，这个伤害或者欺负人的一方，其实都要主动跟这个他伤害了的人去道歉的，达成一个真正的饶恕。而且在饶恕的过程当中，道了歉的一方又要留意，被伤害的人未必立刻能够在感受上接纳到你的道歉的。这个时候那个道了歉的人就要对那个呢未能够接纳他道歉的一方又要容忍，你要饶恕他在这一刻未能够即时个感受上边接纳到你的道歉。是啊，这些的关系很复杂，怎样算呢？我们要饶恕别人原谅别人都不容易，所以经文继续讲第十五节那里说，所以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作主。有个小孩子曾经问过他爸爸，为什么天父不令到我们全部人叮一下全部都做好事不犯罪？爸爸就答他，因为天父创造人不希望人变成机械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没有个人思想嘛。小孩子还是不是很明白，这样真的很麻烦的，犯错之后又要被罚，都是变机械人好一点。爸爸说，那是因为天父设计人令到人可以成长，机械人就不可以成长了。这个时候小孩子还是不是很明白，继续去问，那即是怎样啊？即是怎样啊？即是怎样啊？爸爸就说了，哎呀，我说是就是了，你记住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小孩子就一声喊出来，不给我想到明白的吗？又说天父不要我做机械人的。是啊，作主就不是要控制住强迫他去接受，这里的作主都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到这两只词语，我们真的会以为这样的，啊，神啊，你就直接控制我的心啦，帮助我，那我就安乐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不用烦啊。不是，原来原本的文字这个字都很特别的，整本圣经出现了一次而已，不过有类近的字出现过，让我们明白那个意思。这里所讲又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作主是为什么？是说呢，有基督赐下的平安引导你知道怎样去思考，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引导你知道怎样去思考。哦，那即是不是强硬逼我，强迫我要接受，而是引导，温柔的，忍耐的，怜悯的，恩慈的。这个就是天父让主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的方式。记得在太空馆前年装修完成之后，我就跟孩子去参观，在一个新的展览厅里面看到很多太空，关于太空星空还有太空舱一些互动的展品。有一个展品就是这样的，是模拟要将那太空船降落在一个星球，那你看着荧幕揸住那个遥控杆，看着里面 的片，你就去控制那个太空船去降落在那个星球上面。好难啊，歪少少就撞就爆炸了，撞了下地上，哇，太快太急又会爆炸，差少少又不行，好难做。但是慢慢你玩的时候就会留意到，原来荧幕呢旁边有一些数据显示一些度数告诉你，还有多少会降落到，还有100米，还有50米，你可以看着那个指引，让你慢不要控制，不要偏离。同样也都会有一把声音去导航提示你歪了歪了，这样那你就又会知道了，你又要修正回，不要太左，不要太右，可以呢将引导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当我去留意那些指引，跟住这个引导，跟住那个 lead， 我就降落到在那个星球上边成功了。一个艰难的任务是没错，是你自己去做的。我们人生都是这样的，在这个好像很难做的事上边都是一样，不过让我们将主的平安放在心中，让祂引导我们懂得怎样样去思考，去反应，去行动，能够成功。一个新造的人互相饶恕不易，但是这条越难行的钢线，极容易爆炸的任务，我们很需要有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我们都要愿意这样做才行，让主去引领你，引领你去完成这个很艰难的任务。各位弟兄姊妹，对于你家里面家庭成员的嫌隙，一些投诉，一些碰撞，一些不开心，你愿意让主引领你吗？为你导航吗？圣经这里继续去讲，有一个很特别，讲完这个饶恕之后，他跟着那三节三次提到感谢。第十五节说，你们要有感谢的心。第十六节说，要怀着感恩的心。第十七节，你们要去感谢父神。做什么讲讲下家人和信徒之间相处的事会突然提到感恩的呢？有人就用过三个英文字母来形容，到底我可以怎样有感恩，怎样可以心存感恩，好像即是十六节那里怀着感恩的心，就是这三个英文字母 Stop Look Act 听看行动。 Stop， 你停下你才会看见的，你停下才会有机会去 look， 你会发现到身边重要但是经常忽略的事。我想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经验。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停了很多东西 Stop， 但你有没有 look 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停了上学，停了活动，停了一些习惯，但与此同时，你有没有看见以往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你看见它是宝贵和有价值的？你有没有看见你多了时间陪你身边的人，父母的多了时间陪孩子，孩子有兄弟姊妹的， 过去一路翻学，大家都是努力去读书，翻屋企就要做功课，其实都不是很多时间玩。疫情当中竟然多了宝贵一起玩耍嬉戏的时间。一个家庭可能多了时间在屋企，你会特别珍惜，觉得有意义的。以前没这么觉得，不过现在觉得咯，因为 stop and look。Stop 停低才会看得见，发现身边重要但是经常忽略的事。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在教会的预苦期，以往的年日都是总不知就来参与不同的聚会，匆匆而去，匆匆而来。但是在刚刚这一次的预苦期，这段特别日子，全段的预苦期竟然都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没得回教会，很多惯常要做的事情没得去做了。Stop， 要停低了。有些弟兄姊妹就发现，过去一直去这里去那里做这样做那样，停低才发觉他看见他 look， 原来我很久没安安静静这样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祈祷，去读经，去亲近天父。他们特别珍惜在这段疫情当中突然而来停低安静的时间，以前都没有这么觉得，但现在会为了这件事深生感恩。一个信耶稣的人，当我们停下，我们应该要看见什么？就是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贵，主爱我们，为我们钉十架，这一份宝贵恩典。不过我们信了很久了，小朋友回来教会听了很多年了，我们越来越容易忘记主耶稣恩典的宝贵，我们的感谢就变成平面，容易例牌。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怎么做？停下，让我们有机会看见，可以不断去感恩。感恩的心不单止停下看见，还要有行动的 act。 弟兄姊妹，今天是母亲节，当如果你家的长辈是健在，或者你家有后辈的，我相信你会趁机一聚，花时间陪下至亲的家人。就算身边可能已经没有了这些亲友，你都会花时间去留心，有没有你相熟的人你可以彼此去关心，作出一个爱心的行动 act。 小朋友当然啦，今天你趁机要把握时间多谢你家的妈妈了。这样的心就是带来行动的 act。 那我们都是未明感恩和饶恕为什么有关系，原来都和恩典这个字有关。恩典的字我放在中间是紫色的 grace。 感恩和饶恕原来都跟恩典这个字在原本圣经的文字上是有关系的，大家都有这个 grace 这个原本的文字组合而成，成为感恩 be grateful for grace， 成为饶恕 acting in grace， 有恩典的行动。哦，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讲讲下饶恕会来到这里讲感恩。要饶恕就要追溯自己所得到最大的恩典，以致我们不单止是真的去做这件事，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是学着学着耶稣给我们最大恩典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十三节下半句那里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都照样 act act。 当你 stop look 看什么？看主在你身上的饶恕，你就能够去 act， 去行动，做出同样恩典的行动。 Stop， stop， look， act， 帮助我们心存感恩。在这段经文后面，其实整段经文还继续去教导很多家庭的关系，我只是略略地去讲。第五点，我们怎样在感恩里面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感恩之家。圣经紧接的教导在我们今天没有看的经文下面，其实列出了很多人际的关系。哦，你说这里都是讲一个家里面的事，如果我不在这些关系里面，我是不是不用理呢？不是，其实这里是借用这个一家人的关系去讲一个主的家的人是怎样的。因为初期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家庭教会，通常借一个大户人家去里面聚会，这个家庭教会当中不同关系的人彼此在教会的生活之中亦都有亲属的关系，有些是有工作的关系，有些又是有伦理的关系。 所以圣经紧接教导的就是，你们作妻子、作丈夫、作儿女、作父亲、作仆人、作主人，很多人际关系当中的相处之道。不过在这一切之前，正正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所有这些关系的有一个总的原则。我们新造人被聚集成为一个感恩之家，我们每位信耶稣的成员都要有这个相同的生活原则。我又请大家和我们读这一句我们上个月的金句，预备起。凡你们所作的，无论是言语或行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是啊，感谢就是我们这个感恩之家最大的特色。而这个感谢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去多谢上帝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每一件事都是作为感谢上帝这样去做，感谢主神这样去做，我们每一件事去讲的每一句说话。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谢不要停留在我们对神，我们的感谢要在这个家当中，在你今天的家里面，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去彼此去做。怎样可以感谢上帝才对呢？最后我讲完这一节第十六节。感谢不容易，做每一件事都要学习。怎样做啊？我们就要让基督的道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位家长在疫情当中刚刚遇到很大的压力，他回到家了，他愁眉苦脸，自己的孩子见到他就写了一张字条送给这个家长，当中写着，天父希望你将担心的事告诉他，交给他，在你做事的路上可能有困难又有压力，有困难的时候你要祈祷啊，相信上帝会给力量你的，爱你的孩子上。哦，原来小孩子都可以帮助父母，家的人也都可以互相去帮助，这个就是彼此教导互相劝戒的要点。这个小孩子怎可以讲出这些说话呢？大概就是这个家庭当中一天一点一天一滴去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摆在这个小孩子的心里面，摆在对方的心里面。家庭当中你不要只是回来教会才接触关于神的事，在你的家庭生活，在你和你家人相处或者同住人当中，你都去彼此去谈关于神的事，一起去灵修，多祈祷，今天你都会一起去崇拜。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今天你有一家人你去感恩，又或者你是一个人住，其实你都不孤单的，你是天父的孩子，你都是我们这个信徒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愿意我们无论在家中，无论是我们在怎样的境况，我们都一起努力继续将北宣家建造成为一个感恩之家，将北宣家建造成为一个感恩之家。记住这一点，无论做什么事，感谢住天父这样去做，感谢住天父这样去讲。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唱以下这一首的回应的诗歌，耶稣爱你。我们用普通话去唱诵这一首的诗歌。
Thank you.
想请家中，你可以呢祈祷，你为自己能够原谅一些可能得罪你的人，你去祈祷。若果你在家中有几位的，你都可以一起找一位代表开声去祈祷，也都可以。之后我会带大家有个结束的祈祷。我们一起祈祷。是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是因为你宝贵的爱给了我们先，以致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被召聚在神你的家里面，凝聚成为一个感恩的家庭。神啊，帮助我们在我们同人相处的路上，我们都活出你新的身份。同样，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引领我们，特别我们要原谅饶恕一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都能够彼此去复和，在家庭当中再一次有回爱。主啊，我们不够力量，但你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会给力量我们，你会引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